没想到我就这样错过了你最后一个上班日。原本是想说过年前的最后一天上班，你的心情应该会非常愉悦。如果能打给你，参与到那样的心情应该是蛮不错的。还是其实你跟我一样，也没有所谓的固定工作日呢？但无论如何，都祝你农历新年快乐。上一次打给你是去年的12月20号，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真的在等我的电话呢？当然我自己本身其实很讨厌讲电话的，不过比起讲电话，我觉得更令人不喜欢的是等电话，对吧？这两个月期间呢，我刚好到马来西亚接了一场工作，所以也就顺便到东南亚各地去走一走，逛一逛。你说人是不是可能一旦在过得比较轻松坦荡的时候，就会忘记一些事情呢？例如我会突然在某一些时刻发现自己好像很在意一些朋友说的不重要的话，或者是一些本来就不值得自己上心的误解或评论，那些你曾经根本不认为值得注意的言辞或玩笑，在你以为自己早已经跳脱的时候，却没来由难以解释的感到介意。那些被自己忘记的，是一直以来都感到坦荡的自己。忘记的是本来就不需要有人去真正的了解你。忘记的是其实根本没有人真的在乎你的事情。其实你只要做好自己，真的过得开心就好。大多数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去争辩，因为心里感受到的情绪才是不争的事实。今年的你有什么新年愿望或目标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这样问我。其实我每一年都会列下自己的年度目标，但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啦，就是像是去刺青啊、缝双眼皮或者是买挡车，诸如此类的543的啦。但是也没有人规定一定要是什么存到房子的头期款这一种才是值得写下的年度愿望清单，对吧？所以回想过去的这一年，你只要觉得对得起自己就可以了。你变得更喜欢自己，更喜欢生活，这样就够帅了。如果那些挂在愿望清单上的目标过了好几年之后依然躺在那，每年重复的被你一再的写上，那就只是你不够想要，其他的理由应该都不是理由，所以我想也就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其实还能等得到的东西或目标都还算值得等待，那等不到的东西呢？你觉得有什么？健康、青春，还是那些已经不在的人，或是真爱呢？离开的人到底在哪里？可能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心里，或者是存在我们谈论的话题中。既然逝者已逝，那我们就说说青春好了。不过已逝的青春好像也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学生的那个状态。或许有一些信念直到现在还是存在你心中，但是能量纯粹的你早已不复存在，你就承认吧。就像我跟我姐说的，我的人生中桃花最旺的时候是国小跟国中的时候，因为同学们根本就不懂外貌跟条件是什么，大多数的男生只要你愿意跟他们玩，他们就应该会蛮喜欢你的，对吧？只是越来越长大之后，各位同学们开始意识到颜值的重要性，后来喜欢我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其实我只是想说，时间真的很重要，你以为的只是现在，都将在未来成为不复存在的过去。我呢，除了很讨厌等电话以外，也很讨厌等讯息，所以有关等待的一切我都不喜欢。等待讯息中最难耐的其中一种，就是等待暧昧对象的回复，是吧？尤其是当你搞不清楚对方真正的思绪是什么，尤其当你超级爱面子的时候，等待讯息这件事情真的会变得非常的恼人，感觉一等就是一整个宇宙的时间啊！即便你的宇宙时间已经为此静止， 但是那个情感的讯号也不一定符合你的期待，因为在你的宇宙里面幻想出来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可惜的是，这些人事物往往令人失望，那些真正在乎或关心你的人对你来说却不特别美好。例如妈妈的碎念，如果换成暧昧对象，好像就会变成另外一回事。但你可以为家人无私的赴汤蹈火，也说不出原因，正因为家人就是一种如此特别的羁绊。不过等待讯息的时间再长再累人，都没有比走出情伤需要花的时间还长，对吧？还是你是属于那种可以马上走出来的人？我曾经帮某一个朋友做心理测验，他的题目是要选择一种交通工具代表你从情伤中恢复的速度。我这个朋友呢，他选择的是火箭，而我选择的居然是步行啊，惨不忍睹。投入感情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要走出来当然也是一比一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对吧？你会不会在听到某一些音乐的时候就想起某一些人或事？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了某一些逝去的情感。如果你想要好好的保存这一些在歌里的情感，那当然很好。只是有一些歌真的很好听，但如果每一次听到这些歌都会让你想起难受的感觉，就很可惜。如果这些歌让我想起你，那我就单曲循环100次。1000次，10000次，直到赋予它新的意义，直到我再想起你，能感觉到平静。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智慧跟勇气。不过很神奇的事情是，音乐保存记忆这种事情，大多数的时候，在你回想起来的感觉都不是难受的。即便你想起当时的自己状态有多么的糟糕，当事情过去了之后再回想起来，你只会觉得感叹那段曾经，但是那种感叹它是正向的，而不是无奈。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用力过的痕迹，无论是喜或悲，都成就了我们的生命时间，也不愧对于我们生而为人来过这个世界。我在一个实境节目里面呢，看到一个吃辣的比赛，我真的是超级喜欢看实境节目的。最主要的是因为里面的参赛者，他们真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非常令人敬佩的在各个领域的大师们。那这个吃辣的比赛里面呢，有很多的参与者，他们在过去都是有吸毒或者是酗酒的过往，但是因为吃辣辅助他们戒毒戒酒。当然不是说吃很辣对身体多好，但是能容忍辣度带来的刺痛感，帮助他们压抑内心想要喝酒或想要吸食毒品的那种欲望，我觉得在某种程度来说是非常的勇敢的。我其实并不算太能吃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吉隆坡的一家便利商店买到了一个超级辣的御饭团，我在车上吃到掉眼泪，而且整个脸颊都是烫的，还能感受到胃的那种炙热感。更扯的是，这御饭团它其实只有小小一个，所以我就想说，哎，根本就没差，就把它吃完。但是过了2个小时的车程，我还是可以感觉到胃的一种燥热，所以我下车之后就立马去买牛奶来喝。那我在看这个吃辣的实境比赛的时候，撑到最后的几名参赛者，他们的眼白呢其实是已经发红的，整个眼眶都是眼泪，甚至是他们整个头跟他们的手都是在颤抖的。而且在这个比赛当中是不能喝水的，你还要吃下整条的辣椒，那样子压抑自己身体的躁动，我觉得那种痛苦呢大概就跟戒毒是一样，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看到他们在台上拼尽全力，我觉得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敬佩跟感动。那你知道吗，最有趣的是这个西方国家的实境节目 在吃辣比赛这一集的最后，居然用了佛家思想作为结尾。或许我们都该接受那些让我们疼痛的事物，就算我们的世界已经被火海淹没，也要相信这团火将会把所有拖垮我们的事物都燃烧殆尽，相信我们浴火重生时会变得更有智慧。不夸张，我真的是流着眼泪看完这一段的。我觉得接受疼痛的事物本身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燃烧殆尽之后，你还要努力的浴火重生。但我想在经历那样的过程之后得到的智慧，我相信不是世界上任何的人可以去评论或动摇的。我不确定当被火海淹没之后的浴火重生是不是真的有让我变得更有智慧，但我很确定的是，那一些付出在所爱的人身上的时间都让此刻的我变得更加的勇敢。每每当我想起妈妈生病的时候，那一些陪病的日常跟点滴，当下觉得困难的事情就好像也没有这么难了，只感觉得到欣慰跟平静。如果你需要一整个宇宙的时间才能从伤痛中恢复，那也没有关系。你只要记得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对得起自己，所以不要难过太久了，因为时间过去了就不复返。生命太短，自由太少，要小心的浪费。没跟你联系的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去了厦门、马来西亚、印尼还有新加坡，还带了我爸以及全家人一起去了巴厘岛，过了爸爸的60岁大寿。我在旅行中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独自一个人出访南半球，到了印尼的首都雅加达，这个被绝大多数人都贴上无聊标签的地方，漫游在街道上看着排队的路边摊，在末前面的大马路上看着塞到爆的车阵。当我第一次在这个不熟悉的国家可以自己坐上公车，问着身旁围着头巾的穆斯林小姐姐要在哪里下车，或是在商场店家看着琳琅满目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的在地小吃，随意就问起店内像是在买明天早餐的妈妈，这个是什么？但是妈妈完全回答不出来。我在上班族穿越的美食街跟他们共享午餐的时刻，下着雨撑着伞，我却感觉无比的自在。无论在别人口中提及到的无聊、杂乱、落后、很热究竟是什么模样，总之我已经来到这个地方。我在旅行中学习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凡事能看到好的一面并且乐在其中，这些对我来说更深刻也更享受。所以我也时刻的在提醒自己，不要过度的解读或者是上心别人的评论，或许他们也不是真的在意，那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如果有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也没关系，你只要记得找回自己的节奏就好了。为了一个讯息都能等待一个宇宙了，为了自己难道不值得用力去感觉一生所有的悲喜吗？新年快乐啦，继续保持你的任性与任性啊。对了，如果在过去的一个半月中，你有曾经某一个时刻在等待我的电话的话，我会很感激的，我会放在心里，成为我某种生活动力的一部分。 Happy New Year! Bye!